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将为您访问陈牧师。陈牧师的女儿曾经患有忧郁症，在四次的发病中曾经有自杀的倾向，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走过这一段不容易的日子，也让我们开始正视青少年忧郁焦虑的情况。以下我们一块来听这段的访问。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自2010年开始，越来越多关注青年世代的研究学者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罹患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青少年正快速增加。2021年我参与了一个焦点小组，聆听当下亚洲青年基督徒领袖的心声，成员来自中国、南韩、日本、泰国、斯里兰卡等地。在谈到青年世代所面对的挑战和对教会的建议时，其中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正视青年世代心理健康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马里兰州牧会长期致力于培养年轻世代领袖的陈德鹏牧师，他将和我们分享当自己亲生的女儿走过心理健康的死因幽谷时，他与女儿是怎么一起走这旅程的，并在这旅程中他学到了什么，在最后他也给予了其他在面对类似挑战的人们鼓励、提醒和建议。陈牧师你好。
你好。
过去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就听到美东有这个定期的华人拆船的聚会，然后在美国许多的这种讲拆船、讲下一代的聚会里面，也都会看到陈牧师的身影啊，陈牧师的分享。那但我想对于世界各地来讲，可能每个地区我们都是陌生的，可不可以请陈牧师简单介绍分享一下你自己？
好，谢谢董牧师。我姓陈，工程师的陈啊，陈德鹏。我是在美国纽约出生，可是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啊，我在纽约一出生三个月大左右，当然我不记得，警告诉我就被送到台湾去，然后我爷爷奶奶把我带大，所以三个月到14岁左右一直在台湾，然后14岁回到美国来，就跟我父母亲团圆。那神在我大四的时候拯救了我，让我能够得救信主。然后之后其实很快我也是去华人拆船大会，这北美的这个华人拆船大会，当时1989年的大会，在那边有才信主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跟那个讲员有呼召，然后我那时候正在寻找怎么样的去活下去，因为以前我以为我自己是生命的主人，现在我知道我自己不是生命的主人，可是我觉得去天堂的话爱神爱人容易多了，在地上的话爱神不容易罪，爱人不容易，因为他们也有罪。那所以所以后来在那个华人财政大会就听到大概五天左右的许多的讲，50多个讲员都谈到我们怎样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为了主的大使命。所以就在那时候我就虽然不太明白因为才信主不久，可就觉得神有呼召我。所以后来神慢慢把我一步步的带到可以全职服侍的地方，然后就辞去工作 所以牧会的话，现在算起来全职牧会也有25年多。多一点，差不多26年的时间。前面一开始先去职堂，在啊，我职堂的跟牧会的这个服侍的对象也比较不同。有第一次职堂是这个台硕南亚塑胶工厂在北美开的一个工厂，里头大概有300多家华人从台湾空运到美国去开公
哦，
司。
哇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工厂里头开始职堂，然后
！OK。
现在在北美南卡还是有那个教会，就是以那个台硕南亚塑胶工厂的里头的人为主，就感谢主他们看到很多人信主，然后开始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然后第二次就是在校园北美的这个大学校园，主要是跟来自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各地的华人学生，传福音、培养门徒，可是是一个教会、地方教会的方式，在校园里开始一个教会，然后另外也开始另外一个堂，就是国际堂，是以英文为主，可大概有18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在里头成为姐妹，成为会众，然后现在这7年半来左右，我是在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做圣经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这个教会的环境就不太一样。这教会从在这个教会出生，一直到这个教会成为老年人的都有。然后，比起校园教会要大多了。然后原先是刘传章，刘牧师的，他是主任牧师，就他退休的时候就邀请我来考虑祷告，看看是不是我可以来接棒。所以就现在就在这里做主任牧师，做了7年半的时间。
虽然很简单的介绍，但是可以看到说，陈牧师的生命不断在跨越，服侍的过程中其实也真的很跨越哈。这三个不同的族群，不论是在美国南卡的这个台硕的员工的，好像是移民工哈，那当然这个移民工可能是技术移民工，的群体到校园的群体，到这个以英文为主的国际堂的群体，也看到其实上帝好像虽然在牧师成长的过程当中，让牧师经历不同的文化语言的环境，经历了很多这种挑战，可是反映在上帝后来怎么样把牧师放到不同的地方的侍奉。其实都是有很大的美意的。那现在过去7年多，牧师在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想到中北美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华人教会牧养，那里面也是，其实我相信，也是各式各样啊。一般就是两文两语或两文三语，然后从这个老移民、新移民，然后 A、B、C，然后年轻的 O、B、C，就是年轻的新移民，大概各式各样。那所以今天其实本来我那时候跟陈牧师联络的时候，很想要来谈一个主题，就是，华人教会都在面对下一代传承的困境跟瓶颈。其实谈下一代的成全青年领袖或怎么样栽培青年领袖，是一个很迫切的主题。但是当我跟牧师在聊的时候，其实牧师有提到说，其实牧师自己在家庭里面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来我们两个聊的时候，觉得说，也许我们应该这一次可以聚焦在谈后者。可不可以请牧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过去这些年，在你的家庭当中，你自己跟孩子们，你们的经历是什么？
我想，我刚刚介绍教会，主要教会服侍的方向。那家庭的话，我们家有6个孩子，老大是29岁，老幺14岁，有2个女儿，然后4个男孩。那他们个人都有个人许许多多的故事，然后我在他们身上也继续学到很多的功课。我跟我太太一起学习怎么样的去培育他们，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那我想今天的话，主要我们谈的时候是谈到我们家的老三女儿。那她的话是在大概从高中开始她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忧郁症很容易察觉到，因为她向来从小到那时候一直是很活泼的人，他是我们家可能6个孩子当中最会开玩笑的人然后他很，所以每个人讲很 goofy 很有趣，有的时候会想到一些东西，说到一些东西，然后会非常的可爱、可笑。那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是变得很沮丧，然后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是很明显的不是一般好像。一般人我们都会沮丧，都会忧愁，可是他比较特殊，到了一个地步，我等一下可能再会多一些分享。他到一地步， 基本上好像一个 zombie 一个僵尸一样，就坐在那边，然后眼神也没有什么，真的是完全无精打采。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是在高中，我都需要一口一口的喂他吃饭，他才会吃点东西。那当时当然我们也不是很明白这个忧郁症啊怎么样的去对付。虽然我在教会里和牧会的时候也有去，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校园教会附近就有一个精神病院，然后精神病有时候会来找我去替他们的比较是以国语为母语的人替他们翻译，替他们的家人翻译，替病人翻译。所以我有去也去过这些精神病院很多次去探访啊，或者去为这些一些华人病人祷告。可是当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她那时候还没有严重到住院，可是就看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况。但是那时候我们也是在学习当中，怎么样去帮助她。然后其实当时一开始发生的时候，现在回头一看，我也说了一些出自于好意，想鼓励她去帮助她的话，可反而起了反作用。然后所以那是第一次。然后当然我想牧师也知道，忧郁症不是说一次发病之后就没了就好，而是持续的，可是就是比较严重的发出，那是第一次。然后后来到了高中，快毕业了，就是 senior 是这边是高中的第四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我神呼召我们一家来到玛丽兰教会去接刘牧师的棒。然后那时候我还跟家人花很多时间一起讨论，一起祷告。然后我记得我的女儿，这个女儿她也跟我说，哦，爸爸，我很鼓励你去，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地方，我支持你。然后我跟她说，你要知道你是要变成高中的最后一年，然后你去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那里高中的人，这跟你同年龄的人，可能已经四年来交了朋友，他们都马上要去大学了，就可能不太会花时间去再接纳你成为一个新的朋友，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那我说我很愿意考虑这一点啊。可他说没有问题，我可以，没问题。所以结果到了那里以后呢，当然也很明显的神用其他的方式呼召我们，告诉我必须是去那边开始牧会。所以到那里之后，就果然就是我想到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所以他开始就有那忧郁症有很明显的发作。然后感谢神，那段时间的话还好，他恢复的比较快，因为虽然他到了一个地方，那边的高中，基本上他就像我想象的，没有什么学生，他们对他是友善，可是没有什么他同年龄的学生好像特别愿意花时间在跟他交朋友，他们都已经有朋友圈子了，他们也要准备去大学了。可是感谢神，是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教会那刚好那一季他的同年龄的那一季，我们教会的那个 youth group 青少年的那个团队的里头女生特别多，而且那些女生、okay. 可能一方面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新来的主任牧师的女儿，或者她其实她也蛮可爱的，所以很多姐妹们呢，很多跟她同年龄的教会里头的姐妹们呢，不是同一个高中，可是教会里的姐妹们就围绕着她，然后去跟她交朋友，就对她给她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她也跟我说，就是现在很多当时交的朋友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她也说当时神用的那一群教会里头的同年龄的姐妹们呢，真的帮助她能够度过那段忧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那是第二次。那一共有四次。第三次的话，就是他后来决定要去大学，然后他去选择了很多地方，他后来决定他要去 Wheaton， 他要去这个在芝加哥那附近的 Wheaton 大学。那我想董事也知道 Wheaton 大学在基督徒学校里头算是比较有出名的，而且从某一个角度是那个比较不容易的学校，那个读书各方面呢可能会压力比较大。然后我记得当时也跟他谈说，他在加州，因为他想要去一个基督徒学校，然后他在加州也被一个另外学校叫 Biola
啊 ，Biola 呀，
录取。那当然我不是说 Biola 好像比较容易，还是怎么样，可是比较起来，我说这是在加州阳光灿烂，天气，而且呢，我们去拜访过两个学校，结果很明显的 Biola 大家都比较 relax， 比较好像
对，哎，我以前住在那校园旁边
OK， 所以不是好像很那种急迫的一定要成绩要好怎么样，可是 Wheaton 的话好像真的就是有那种隐隐的压力。可我记得我女儿当时她跟我说一句话，但是我听了以后也就不好不让她去。虽然我跟她说可能你去加州会比较好，因为她说爸爸我去了 Wheaton 以后，她说我两个学校都去了，我去了加州发现加州的学校的人跟我很类似，不知道将来人生的方向是怎么走，可是就很太 relax， 太好像太没有目标了。可是我去了 Wheaton 以后发现好像很多的学生还有教授们都好像很有目标，很清楚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服侍神，然后为神做什么事情。他说我虽然不是这样的人，可是我很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来学习。所以这是他看到想要做到的。当他这么说之后，我就很难不让他去，所以他就去了。那去了以后一方面也是他很兴奋嘛，所以他同时间我记得他在电话上跟我谈说，爸爸我要加入教会学校的那个 choir 那个合唱团，因为他向来就是在这个女子基督徒的合唱团，他很喜欢唱歌。然后他说我学校有特别有送学生去芝加哥一带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个 inner city 去帮忙 tutor 那边的孩子，所以我也加入了这个。然后学校他一连串跟我讲了好像有四五个除了上课之外的这个学校给的活动，然后我记得我还跟他说，都很好，可是我觉得你可能选一个两个最多，然后因为你还要读书，你不要忘记你虽然现在不错，可是这个你的忧郁症可能有时候会给你使你比较容易累啊各方面。当然我当时劝他好像也听了，可是后来他还是这四样东西都全部去做。就后来就很不幸的是到学校后来通知我们说他们发现我们女儿很严重的忧郁症，而且甚至有提到想要自杀，然后自杀的这个好像信也都写了，可是他最后没有做，可是他跟教会跟所以跟学校的那个 counselor 辅导有提到，所以学校的辅导通知我们说你一定要快点把女儿接回家来，她不应该继续的在读书，在这段时间应该把她接回家来好好的去帮助她能够得到医治。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就把她接回来，然后就看到她整个人好像也是就像前面几次可是更严重的这样人好像垮下来的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同时间又是她就坐在她的房间里头动也不动，眼神完全没有什么精力，然后我也是继续的还要再次的喂他吃饭，然后在他房间陪伴他，虽然他不会说什么话。那所以后来也感谢神，那时候他就开始我们也去看之前一次他也有看基督徒心理辅导，这一次呢我们就去找了不同的心理辅导，找了几次，然后找到一个他比较愿意沟通的一个老姐妹，然后那时候他开始吃药，之前两次没有吃药，然后这个心理辅导这个基督徒他有说你的情况可能你应该也看看那个心理医生，然后可以吃药，所以他就开始吃药。那当然药物对他也没有好像明显的帮助，可至少好像稍微让他不会情绪那么低。然后他慢慢感谢神，这第三次他也走出来了。那最后一次，至少目前最后一次比较明显的发作是在三年前，那可能这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打击也好，可同时间我们也学到可能最多功课。就是三年前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看，其实是去看我们家的老二，他那时候刚刚辞去工作。他的一个梦想是要去美国陆军去，他从高中时就提过他想要去做陆军，他很爱国，他就一定要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到了去看他，因为他正准备搬家，然后去陆军报到，然后所以我们去看他，就在路上就发现我的女儿刚才提到他开始不是低潮，而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就开始看到他情绪很高潮，而且说话说得越来越快，晚上睡觉也不睡觉。然后那时候他在网上也用像网上有 Discord 有不同的这个网站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他就很做了很多说谈了很多话，然后他也很关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啊，像那个关于social justice 这方面的事情啊，所以他就精神好像很多，然后一直在写东西，一直在跟人家讨论。然后在路上，我们就想在路上开车去看我儿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点时间休息，就没有想到他一直没有休息，直到我们 到了我儿子的地方的时候，那天晚上刚刚跟我们的儿子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呢，他开始就说出一些事情，做出一些动作是非常奇怪的，非常不正常的，可以这么说，不正常的动作跟话语，然后开始说一些很强烈，完全不是事实的话来攻击我的太太。那他没有说我，他就我太太很爱他，我太太那时候也很 shock， 也很伤心，然后他又到处跑，然后我们在旅馆当中有差点找不到他，所以长话短说，后来就终于找到他，然后我的儿子找了他的一些朋友，刚好是当地的警察，然后一起就送他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去，医院的护士跟医生对他观察了一下，就说他这个情况可能不应该回家，他应该住院，因为这个他会伤害自己。那所以后来他就住院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外地，我们是离我们家在马里兰州这个地方，我儿子在的地方是在 Missouri， 哎，然后那个保险费各方面，保险 cover 不 cover 那个不提，可是在外边他住院之后我们全家人不能都留在那里，哎，所以第二天就赶快开车把我太太其他的孩子都送回到马里兰州，然后呢再飞回到Missouri， 然后呢就这样子的陪伴了他住院将近快两个月的时间。他住院的地方那精神病院病房每一天允许我去看他一个小时，然后前面的几个礼拜基本上还是就是每次去看他，他知道我是他的爸爸，可是他说的话还是非常的奇怪，而且他就会有的时候会臭骂我，有的时候会指责我，有时候会就基本上我那几个礼拜就是去坐在那边听他一直说很多很奇奇古怪无理取闹或者臭骂我指责我的话，然后慢慢看到好像他开始正常下来那正常下来之后也不是完全正常，那他有跟我说但是可能等一下再提，不过他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想法，说好像就是你们伤害我，就是你们害了我，而且你们还把我放到医院去然后就很责怪，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已经足够这个独立的年龄了，我们出院之后呢一旦回到马里兰州你就再也看不到我，我会离开。那时候我们也很多事情很担心，不过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神一步步的用不同的方式来供应来支持，所以感谢神后来他没有这么做，然后他基本上就也可以说慢慢就平衡下来，就恢复他原来的状况。那医生说那个心理医生说很多可能小时候开始年轻时候开始有这个忧郁症或者忧郁怎么叫depression 跟 anxiety， 就是忧郁症跟这个焦虑他们很多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是所谓的 bipolar， 就是躁郁症，就是两个极端了，以前是只有焦虑跟忧郁低潮，可是有可能会跑到非常高潮又非常低潮的这个 bipolar 的叫做中文叫做躁郁症吧，然后所以他们就说他这个现在的表现就明显的是他到了那个高潮的极端，那所以他可能有这个躁郁症，就另外还要给他开别的药帮助他。可是问题是他又有忧郁，又有可能高潮，然后他有的药物是把他压下来，不要高潮；有的药物是把他提起来，所以之间有很多的一些调整。不是，然后基本上他出院之后恢复，所谓的恢复正常是他不再没有那个高潮，好像神志不清。说很稀奇古怪的话，可是他那个药物再加上那个压制他的药物呢，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潮。那基本上早上起不来上课也没有办法上课，因为他从 Wheaton 回到我们家里之后还慢慢的就开始在当地的大学开始去读书，可是那个书他也没有办法读下去可以从早睡到晚起来可能勉强会要他起来吃点饭，然后又回去睡觉，所以基本上看着他那个样子虽然好像没有像他高潮住院的时候那么危险，可是他那样子也是很看起来很难过很伤心。 所以也感谢神，也冲再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也是透过神的一些供应一些朋友的帮助他开始有一份工作，然后在这工作上也看到神慢慢的帮助我，知道怎么样的帮助他，然后他也看到知道自己怎么样的可以靠着神帮助他自己。所以现在感谢神，这已经三年来了，他没有再有高潮的发作，同时间他也没有那么低潮，他这三年来工作他早上起来比我还早起来，他去健身房比我去健身房还要稳定的去，然后他在他的教会有一些不同的服事，而且现在跟我也可以一起在这个我们也讨论过，就是怎么样的用他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他允许我跟大家分享，然后在讲台上也开始分享，所以我几个月前才跟他一起在另外一个教会的专门谈到 mental health 专门谈到心理健康的一个 conference 特会分享到父亲跟女儿的这个经历，这个是主要我想今天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我们经历。我跟我女儿都不是专家我是牧会的牧师，他是一个写作的艺术家，那所以呢我们只是从他个人的经历跟我陪伴他的经历来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牧师，其实光是牧师愿意分享这些，而且是在女儿也愿意，那个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女儿鼓励就是说爸爸我们走过了这些路可以分享出去帮助一些人。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这段的专访在下周四我们会继续为您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让我陪着你》。
让我陪着你，回头看见天使在这里，爱和希望守候为你祈祷，长夜终于你相依，陪你看你守护为你，雨水疼痛交织的声音，相信 I believe 雨后会天晴，看见生命的美丽，一宿虽有哭泣，晨曦会看见美丽。
在我们身边，或许有些人正经历挫折、沮丧、痛苦、哀伤，让我们主动地伸出手，陪伴他们走出黑暗。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温柔的频率，黑暗中将你抱紧，陪你看你守护为你，泪水疼痛交织的声音，相信 I believe生命的美丽，陪你看你守护，只为你，一路上都有我陪着。